伊朗黑客试图获取美国大选相关情报。客机在巴西圣保罗州坠毁，机上62人全部罹难。侨报削减规模，外宣电视停办，专家解读。中国知名律师曝光重大遗体倒卖案，遭约谈。澳加联合声明话，强调台海稳定，反中共胁迫。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今日头条，我系林思明。今日香港时间8月10日，礼拜六。喺节目开始之前，我哋先嚟睇一段广告。你系咪经常觉得疲倦无力、血压不稳、血糖波动或者系胆固醇过高呢？呢啲都系现代人普遍面临嘅三高问题。根据传统中医的理论，阴阳平衡是健康的基础。三高代谢补专注于调节阴阳平衡，从根本上改善你的健康状况。三高代谢补可以促进新陈代谢，恢复内脏的正常运作，增强免疫力，并且改善血液的循环。我们来听下加州刘先生的故事。他服用了3个月的三高代谢补，血压从145降到110，佢话：
我以前就145度高血压，喺医院度血压，咁佢呢个护士话我仲有110，佢话哇你降翻低好犀利嘅，系啊，多谢。
刘先生嘅胆固醇值亦都恢复正常，视力变好，精神亦都更加好。佢话。
好多人话我后生好多。
三高代谢补是由天然草本精华制成，温和调理。三高代谢补激发人体的自我疗愈能力。了解更多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9号，微软威胁分析中心指出，与伊朗政府有关的黑客曾经试图入侵一名美国总统竞选高级官员的账号的时候被发现。美国高级情报官员认为，伊朗试图干扰2024年美国大选。8号晚间，也门媒体说，美英军队对也门、荷泰达省、拉斯伊隆等地区发动了3次空袭。美国誓言不会被第三方卷入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据路透社报道，美国高级情报官员最近发表声明说，伊朗加强了对秘密社交媒体账户的使用，试图利用这些账户挑拨美国社会的政治关系，干扰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微软的研究人员在最新报告里面说，这个是伊朗相关组织试图更广泛获取美国大选情报的一部分。这个院的雇员账号是在5月份被入侵的，黑客在很多账户上大量使用通用或者泄漏的密码，直到他们能够入侵其中一个账号为止。这个黑客没办法通过今次入侵访问任何其他的账户，而且微软已经通知了目标用户。另一个伊朗组织一直在推出两个隐蔽的新闻网站，利用人工智能从合法的新闻网站获取内容，将目标对准政治立场自然相反的美国选民。这两个网站分别被命名为左倾网站和保守网站。据彭博社报道， FBI 表示，伊朗特工曾经在2020年冒充右翼组织骄傲男孩的成员进行选民恐吓，导致两名男子受到指控。同一年，伊朗黑客入侵了美国一个市政府用于公布选举结果的网站，不过攻击者在实施邪恶活动之前就被捉获。美国情报官员7月份警告说，中共、俄罗斯和伊朗正在美国招募人员进行政治宣传，试图干扰美国总统大选。7号，美国国务院确认了6名被指控入侵美国公用事业公司控制系统的伊朗黑客。另外，据半岛电视台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公布了隐形无人机在密切监视波斯湾美国和西班牙军舰的画面。白宫警告伊朗，一旦攻击以色列会面临相当严重的后果。德克兰没有攻击以色列的合法理由。据新消息报道，伊朗革命卫队和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就国家的应对策略爆发了激烈对抗。 佩泽什基安要求采取温和的方式，以以色列境外的军事资产为目标。但革命卫队就不顾冲突进一步升级的风险，力主直接打击以色列。9号，伊朗革命卫队副司令达维说，最高领袖关于严惩以色列为哈尼亚报仇雪恨的命令清晰明确，将以最佳方式执行这些命令。这个是伊朗当前的使命。伊朗的联合国特派团说，我们有合法的自卫权，这个与加沙停火完全无关。同时，真主党领袖纳斯鲁拉要求伊朗尽快回应以色列。俄罗斯突然宣布禁止他的航空公司从9号晚起至16号在以色列领空飞行。据路透社报道，伊朗即将向俄罗斯交付数百枚弹道导弹。俄罗斯人正在伊朗接受使用导弹系统的培训。另外，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8号晚间，美英军队对也门、荷台达省、拉斯伊隆等地区发动空袭之后，引起熊熊大火，怀疑有弹药库发生爆炸。美英军队还空袭了这个省贾巴纳地区。美国表示将尽快缓和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局势，美国不会被第三方卷入战争。据 CNN 报道，拜登政府将向以色列提供35亿美金用于美国武器和军事装备。由于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继续加剧，美国将在国会拨款几个月之后释放这一笔钱。8月9号，一架双引擎客机在巴西东南部的圣保罗州维涅道市坠毁。维涅道市政府已经确认机上62人全部罹难。据报道，这架飞机属于巴西沃帕斯航空公司。事故发生之后，公司方面确认客机上有58名乘客和4名机组人员。消防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救援。飞机坠落在居民区，撞上多栋房屋，但是目前还不清楚屋里边是否有人受伤，暂时无法确定事故的原因。当时正在出席公开活动的巴西总统卢拉·达什尔雅得知消息之后中断了演讲，当场向在座的人通报了这一宗飞机坠毁事故。中共政府经济下行严重，在美国的两家大外宣机构深受打击。近日有消息指，从今年7月起，中文侨报和美国中文电视宣布进行显著整改。侨报取消周末版，版面亦削减到12个。这份报纸在微信上的公众号已经自主注销。而美国中文电视宣布在今年8月31号正式结束电视频道。综合海外中文媒体报道指出，有中共外宣机构侨报的内部人士受访透露，侨报的微信公众号曾经有5个人负责打理，目前遭到关闭，可能反映出业务萎缩和裁员。还有消息说，侨报的总编辑郑伊德、副总编辑卢仲伟已经被退休。而在同一时间，侨报的姊妹媒体美国中文电视正式宣布关闭电视频道，同时提醒广告客户他的节目将在8月31号正式停播。2021年，洛杉矶的侨报宣布停刊。之前在2018年11月份，侨报董事长、前中新社驻白宫记者谢一宁在洛杉矶的办公室遭到员工枪杀，酿成血案。评论认为中共政府出现财政困难，地方单位甚至连公务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或者是延迟发出，海外大外宣亦都无力维持。大纪元引述时事评论员黄河的话表示，侨报和美国中文电视受中共统战系统国务院侨办的管辖，他们是隶属于国务院侨办的中国新闻社，属于中共自己创办但伪装成独立媒体的传媒。知情人士透露，侨报美国中文电视的负责人必须是国务院侨办的人担任，而中新社100%是特务机构，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有多种身份，包括报社的身份和国安身份。 有些人多次改换身份，或者海外招安，找到愿意为中共服务已经有美国合法身份的原大陆媒体人，掩人耳目，更好地开展工作。希望之声的粤语主持石头认为，在美国的中共大外宣媒体正在被削弱，这个是好事，对于美国政府，对于海外华人都是好事。他说，从表面上看，是因为中共操控的中共国大陆经济没有起色，进出口都出了大问题，外汇越来越少，债务亦越来越沉重。这种情况下，中共只能够放弃部分大外宣的实体来减轻负担，但他们的大外宣对海外的渗透力度不一定会有很大影响，只能够说表面上规模收缩了，但其实我们会感受到渗透，大外宣无处不在。石头指出，目前中共政府正在将渗透外宣渠道转入网络和科技领域，这个是美国和盟友需要重视的。由于目前电脑、网络、AI 的迅速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开发应用，很多都可以以假乱真，所以可以以很低的成本就可以达到大面积散播假消息、混淆视听的效果。所以跟着下来的中共会利用高科技和更加隐蔽的方式实施它的意识形态渗透。我想这个是美国和西方盟友更加注重的部分，也就是说我们不可以掉以轻心，需要更加小心防范中共无所不在的渗透。八号，北京知名律师、法律博主兼作家协会会员易胜华律师在微博揭露一宗骇人听闻的盗卖尸体案，消息迅速登上热搜。不过没几耐之后，相关的报道和贴文遭到快速封杀，引发网民反弹抗议。据悉，易胜华在微博发表文章指出，他通过和外地律师倾偈，得知了一件令人目瞪口呆的事。他指控山西奥瑞生物和包括桂林市殡仪馆、四川大英院火葬场等多地殡仪馆合作，收购20至60岁非因病死亡的死者遗体，然后这些遗体会被粗暴切割，骨骼、皮肤等生物组织将被再次出售，遗体骨骼零件被用于植入材料等行业，超过75人卷入这一宗遗体倒卖案。消息指控这个企业八年倒卖4000具遗体，获取上亿元的利润。亦是在当日，易胜华表示热搜撤了，中共司法部的电话找到他，因为在外地出差，下个礼拜一他将接受朝阳区司法局的约谈。在9号，他所在律师事务所北京勇者律师事务所主任将被提前约谈。他亦发表文章表示，他的贴文现在只有自己可以见到，其他人都看不到。同时贴图标注字样话，绝不向恶势力低头。消息公布之后，网络媒体网友议论纷纷，更多内幕相继被挖出。网友皇帝的新装表示，这种植入材料会被用于女性的隆鼻手术，令人发指，真是乜嘢死人钱都够胆赚。山西奥瑞生物亦遭到背景起底，易胜华揭露自主研发同种骨植入材料产品的李宝兴实际负责公司的相关活动，指挥了违法行为。更多消息指出，山西奥瑞生物不是唯一的类似企业，其中中共国药集团的规模更大，而此非法制造了更多的遗体制成品贩卖。9号，英国媒体电讯报报道强摘器官幸存者法轮功学员程佩明的经历，指出他在被中共关押在监狱的期间，部分肝脏和肺部遭到切除，用于完成医院的移植手术。器官移植手术的价格高昂，而这样的做法反映了这些令人发指的行径来自中共的策划。网友感叹话，中国人果然是人抗，器官遗体都可以卖钱，一次次刷新世界人民的底线。 X 平台网友怀北子感叹话，死都不要死在中国，你不知道遗体最后会在什么地方。还有评论建议，爆料人易胜华律师快点另谋出路，回去北京可能会被消失。网民食羊不化话，早就听说殡仪馆是随便装骨灰给家属， 所以你要揀嗰种睇住烧嘅服务，嗰种烧法贵一啲，而且要当日排队等。网友评论话，抖音影片亦被删咗，中国冇能够讲道理嘅地方，原因系中共官营嘅买卖点可能俾你搞弯呢？澳洲和加拿大在8号举行双边会议，并且发布了联合声明，表达对中共在南海军事行动的担忧，重申了维护台海稳定的重要性，反对片面改变现状。为了反中共的威逼，同时加强各国军队之间的协同作战能力，菲律宾、加拿大、美国和澳洲7号在南海首次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加拿大国防部长布莱尔和澳洲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勒斯8号在加拿大举行双边会议之后，随即发表了联合声明，持续对南海和台海局势表达关注。声明中提出对中共在南海行动的担忧，反对中共在南海过度不符合国际法的海洋主张，并坚决反对在南海破坏稳定或者威逼的行动。两国亦都对中共在南海对菲律宾船只采取的危险行动表达了严正关切，同时重申了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呼吁透过对话和平解决分歧，不要使用武力或者威逼。声明还表示，澳洲和加拿大将加强印太地区的军事合作，强调所有的国家都需要负责任地管理战略竞争，并努力减少冲突风险。澳洲欢迎加拿大增加在印太地区的国防存在，两国将继续透过多边演习提高相互的操作性。对于日本和加拿大有意加入英美澳三方安全伙伴关系第二支柱，今次声明亦提到，我们期待在这方面有进一步的合作，亦认识到加拿大有兴趣在三方安全伙伴关系的第二支柱下就先进能力专案进行合作。这一节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看。